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6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远东地区每个星期举行的反克里姆林宫抗议示威，在延续了将近两个月之后还未有结束的迹象。在昨天星期六，有大约10,000人上街示威，这是普京时代延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抗议运动。尽管抗议活动的焦点是莫斯科以东6000公里的哈巴洛夫斯克地区的政治危机，但示威活动也都表示支持疑似被落毒毒害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白俄罗斯的反抗议。哈巴洛夫斯克的居民从7月9号的该地区受人欢迎的州长富加腾被捕以来，开始每个周末举行的抗议集会。莫斯科当局拘捕他的理由是他涉嫌谋杀。富加尔本人否认这个指控，他的支持者说拘捕他有政治动机。白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奥尔加·科瓦尔科娃星期六抵达波兰首都华沙，他说他是被白俄罗斯当局威逼出国的。科瓦尔科娃是白俄罗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的资深人士，他在8月25号被当局判处监禁10日。他在星期六说当局告诉他，假如不出国会再拘捕他。他在华沙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民兵武装和白俄罗斯内政部的代表都找到我，说假如我不同意出国，我就会面临长时间的逮捕监禁，无尽的逮捕。他说当局将他带到边境，他从那里进入波兰，然后前往华沙。在他抵达波兰的同一日，波兰当局证实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卡亚星期三将会访问华沙，并会晤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已经在位26年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自从8月9号的选举胜利以来，一直都面临反对派抗议的浪潮。美国敦促立即启动阿富汗内部的和平谈判。美国阿富汗和解问题特使同时飞往卡塔尔推动这个和平进程。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即将启动之际，美国国务院星期六9月5号表示，美国阿富汗和解问题特使哈利纳扎德4号启程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并将在当地推动美国促进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立即启动的努力。在此之前，法新社说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卡塔尔，准备同阿富汗政府开始和平谈判。塔利班一名发言人星期六9月5号说，我们谈判小组的所有成员已经抵达多哈，等一些技术问题解决之后，谈判将会开始。美国政府正考虑是否将中芯国际纳入去出口管制清单，限制这间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获得美国科技产品供应。路透社星期六9月5号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将中芯国际纳入出口管制清单，国防部正和其他的部门就此进行协商。路透社说，美国国防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提出建议，将中芯国际纳入美国商务部最终用户委员会的实体管制清单，目前并不知道其他政府部门是否支持这个建议。中芯国际在5号一份声明中说，对这个新闻感到彻底的震惊，公司准备愿意与美国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希望解决任何的误解。土耳其总统警告说，希腊必须参加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主权争端谈判，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路透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一间医院的开门典礼时发出了这个警告。他说他们一系就要去了解政治和外交的语言，如果不是的话就在战场上经历痛苦。土耳其和希腊目前就东地中海地区的石油与天然气开发权益发生对峙，都派出了海空军部队维护当地主权声索。据路透社在9月5号报道，波特兰警方星期五晚间逮捕了多名示威者。该市针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的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将近100日，其中一些示威演变成为暴力的行动。警方一共逮捕了27个人，大部分逮捕的理由都是干扰执法或扰乱秩序。被捕示威者不遵守清街令，强行集结并向警察投掷物品。星期六发布的一则新闻稿称， 警員開始有針對性地逮捕，在某些情況之下，警察會迫使人群後退並將他們驅離街道。警方說一名被捕的抗議者受傷，他的頭部擦傷流血。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蓬佩奥宣布对中国外交官施加新的限制，并指责北京欺负邻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9月2号宣布，华盛顿将会对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官的活动实施新的限制，实现美中外交关系对等。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一宗。蓬佩奥仲指责中国欺负他的邻国，并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恢复美中关系的对等性。他宣布美國將會對中國駐美外交官的活動施加新的限制。
Today, I'm announc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requiring approval for senior Chinese diplom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to meet wi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蓬佩奧說，今日他要宣布國務院制定了一種機制，要求在美國的中國高級外交官在訪問大學校園或者是與地方政府官員見面前必須要獲得許可，由中國使領館在他們的規定的使團地界之外主辦的超過50人參加的文化活動亦都要得到國務院的批准。這位的國務卿表示，美國將會採取進一步的措施，確保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使領館的社交媒體帳號被適當標注為是中國政府帳號。蓬佩奧還提到，副國務卿克拉奇最近向美國大學的董事會發出的一封信函，提醒他們注意中國共產黨對學術自由、人權以及是大學捐款的威脅。
These threats can come in the form of illicit funding for resear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intimid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蓬佩奧表示，這個威脅可能以非法資助研究、竊取知識產權、恐嚇外國學生以及是不透明的人才招攬等形式是出現。美國執法機構最近起訴並且逮捕了一些與中國有關的在美國大學以及研究機構任職的人，其中包括一名為中國軍方工作在維吉尼亞大學做研究的中國研究人員，以及是一名中國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員。蓬佩奧星期二在福克斯商業頻道的電視節目當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很快会宣布一些重大的政策，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对付中国窃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还表示，希望在年底以前关闭中国在美国的校园开办的所有孔子学院。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以显示对北京的强硬态度。蓬佩奧在發布會上面還談到了中國在美國境外的一些行為，雖然他說美國希望中印邊境局勢得到和平解決，但是他指責北京欺壓鄰國。
From the Taiwan Strait to the Himalayas and beyo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ngaged in a clear and intensifying pattern of bullying.
蓬佩奧表示，從台灣海峽到喜馬拉雅山，再到更遠的地方，中國共產黨正在以一種明顯以及加劇的方式欺凌其他的鄰國。另一名經常受到中國官方媒體抨擊的美國國務卿表示，中國的欺凌行為在南中國海亦都非常明顯。他提到了特朗普政府為此而採取的措施，包括在上個星期對協助中國軍方在南中國海興建人造島礁以及軍事化活動的中國公司與個人進行制裁和簽證的限制。蓬佩奧表示，美國對300多艘掛有中國旗的船隻在加拉伯哥斯群島的附近活動表示關注。他說這些船隻幾乎肯定在進行非法的捕魚。他還說，鑑於這種海上不法行為，在上個星期舉行的國際海洋法法庭選舉當中，北京的候選人獲得了棄權票，並且比其他任何候選人都多，亦都是不足為奇。他說中國是明目張膽違反海洋法公約的國家，世界各地的國家都在表達了他們的不滿。蓬佩奧還談到了西藏的問題。
also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actions in Tibet in ligh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s recent calls to synthesize Tibetan Buddhism and fight splitism there.
We
continue to call upon Beijing to enter into dialogue with the Dalai Lama or his representatives with
China, 并且打击当地的分裂主义。 他们继续呼吁北京无条件与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对话，达成解决他们分歧的解决方案。自从美国国会议员今年8月提出议案，禁止美国的官方文件声称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是president以来，蓬佩奥以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职位，即是总书记来称呼他。 蓬佩奥仲表示，下个星期他将会同东盟以及印太国家的外长举行一系列的网上会议，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讨论，包括新冠疫情、北韩问题、南中国海、香港问题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对中国驻美外交官叶活动施加新的限制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双的采访时话，美国并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使到美中关系紧张升级的举动，而只是为了让驻华美国外交官能够享受有中国驻美外交官同样的权利、自由和准入。
这位发言人仲回答了美国外交官进入新疆同西藏面临的限制，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对中共官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签证限制等问题。下面是采访的文字实录。首先，张荣双问奥特加斯，究竟现在讲的是有多少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受到影响呢？受到美国新规定影响的究竟是哪些人呢？奥特加斯回答说，
I don't know that I have an exact number for you,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your viewers to know that these are the same, if not more onerous restrictions.
奥特加斯说他不知道能否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他认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试图参与大学或者参加过文化活动，或者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所面临相同的限制。如果不是更加繁琐的限制， 所以结果就是美国外交官在中国展开活动期间被迫要面对难以置信的限制和繁琐的要求，而中国在美国外交官就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地四处走动。他又说，史达伟助理国务卿和蓬佩奥国务卿经历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过程，企图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对话。 美国对中国是表示，我们相信一种对等的关系，我们想要的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准入的机会。美国的要求是很简单的，这个就是令到美国在中国外交官亦能够好似中国在美国的外交官一样有相同的行为自由。经过多次的尝试，美国试图令到中国准许美国的外交官可以有同样的自由和准入，但是多次被中国方面拒绝之后呢， 美国就说，现在就要对你们的外交官提出同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一样的要求，这个是对等的，这个就是公平。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想令到美国的外交官在中国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更不受阻碍地进行我们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正常外交活动的话，这个实在是太好的事情了。美国亦乐意放松美国对中国在这方面的限制。 但是美国不会准许美国外交官在中国有一种行事方式，而令到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有另一种行事方式，这种情况已经再行不通了。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继续问，在去年10月，美国宣布中国外交官在美国举行会面前需要知会美国国务院，这种新的要求是否一种局势的升级呢？奥特加斯回答说，
So again, we don't view it as an escalation. We actually viewed it as an attempt to try and get our diplomats in China to have the same rights and freedom and access to pursue normal diplomatic activities.
奥特加斯再说，要重复的就是美国并不认为这个是一种升级。 美国实际上认为这个是企图要令到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能够有同在这里的中国外交官同样的权利、自由和准入，可以从事正常的外交活动。当美国外交官无法令到中方、无法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我们展开有意义的对话的时候呢， 所以就一定要是加以用这个对等的回应。对中国外交官实施 我哋美国外交官喺中国所面对嘅同样限制，咁所以呢个唔系升级。咁如果系要形容嘅话，你只可以话而家系拉平，系令到事件更加平等、更公平。咁所以呢个系本届政府嘅一个特点。你要知道嘅就系美国希望能够有自由同公平。唔理我哋谈论嘅系外交官嘅活动，定话贸易关税等等诸如此类。美国希望呢啲事情系获得公平，但系美国唔再系话我哋嘅外交官要为佢哋喺中国嘅活动经历严格审批程序，而佢哋嘅外交官就喺美国呢度毫无障碍、四处跑动嘅环境之下运作。我哋所希望嘅只系要对等。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当美国外交官要求去新疆同西藏嘅时候，佢哋会否面对更多嘅限制？奥特加斯就回答。
Oh, it's almost impossible for, I mean, you know, there are time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do so, but it's almost impossible.
奥特加斯回答话，这个是几乎冇可能的。你要知道美国能够去，但是几乎是冇可能的。在美国并冇一个对等的中国外交官完全被阻止去任何地方。如果你想去加州啊、佛罗里达州或者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呢，可以话随便你去咧，你能够系咁做噶。呢个就系美国想要美国驻中国嘅外交官能够同样做到嘅。美国之音记者张荣生继续问：美国是否决定全面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嘅官员同埋佢嘅家属嚟到美国呢？
Well, you know, there's always things in the news, and we never broadcast or talk about internal deliberations or these issues.
德加斯回答话：新闻里面总系会报道呢一类嘅事情。美国是从来不会对外宣扬或者谈论这些问题所展开的内部讨论，因为我们希望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能够作出他们所需要作出的决定。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确实需要和我们在中国的同行建立建设性的工作关系，同时美国亦正在使到两国关系的各个阶段变得更加公平、更加对等，而且从美国角度来看要更加是要有双赢，因为这样才会更加平等。美国仍然知道有很多事情美中两国可以合作的地方的。副国务卿比根经常说，在涉及北韩的问题上，中国在幕后提供了帮助，这个是超级大国所需要做的。有很多存在分歧的领域，但希望能够达成一致的领域和地方。我们知道已经达成了总统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莱特希泽和姆鲁钦领导的团队对协议当中的部分承诺实际上能够实现是抱有希望，所以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坏的。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商最后就问奥特加斯，他对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香港的和平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的提议有什么看法呢？
Oh, well, I haven't heard that mentioned yet, but that's certainly a good one. I mean, listen, I always think people.
奥特加斯回答话佢冇听过呢件事情，但系确实呢个系一个好嘅主意。佢所讲嘅意思就系话，经常系想到嗰啲企喺历史前线嘅人，就好似香港嘅好多抗议者所做一样。美国将佢哋请到国务院，美国同佢哋当中嘅部分人见光面，就包括黎智英啊等等呢啲民主派嘅人士。咁国务院嘅好多人都同佢哋见过面，而国务院亦一直企喺香港人民一边，表示佢哋必须能够喺一个承诺俾佢哋嘅制度当中生活。而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同联合国佢哋同全世界达成嘅协议，仲剩低27年嘅时间就要執行，佢哋决定唔履行佢哋作出嘅呢承诺。咁所以就认为呢个系一个灾难性嘅问题，因为佢向全世界暴露出中国系点样看待自己嘅诺言同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商在美国国务院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宣布将会扩大开放美国牛肉及猪肉入口之后，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持续表达反对与质疑。民进党立委则认为，应该从国际形势变化的角度来到看待相关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8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明年将会开放进口含瘦肉精，亦即是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以及是月龄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虽然蔡英文强调这项的开放政策是根据科学证据，亦是国际标准，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是真的召开了记者会，质疑此举是否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国民党立委郑正宁指出，蔡英文说开放美猪进口只是要表示台湾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势必退一步，我们需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在
郑正宁表示，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的过程当中，势必退一步是要得到什么东西。但是这项政策当中，台湾牺牲了国人的健康、各位监督的尊严，结果换到的是什么东西。郑正宁还表示，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瘦肉精对身体会造成全面性的影响，虽然政府说要大量的食才会有害，但是事实上长期低剂量的接触更加危险，不单止影响生殖力，亦都会提高癌症转移的风险，并且加重失觉失调症的等等的精神病。与会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蔡英文总统透过行政命令扩大开放美猪美牛的进口，略过了立法院的朝野协商，等于是在霸凌国会。吴崇涵中说，如果未来台湾有幸能够同美国谈判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或者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在野党必须要做好审视所有条约的合法性、公正性以及平等性，因为民主国家的运作一定是经过国际及国内的不断协调来达成最后的共识。之前国民党中央仲串联全台湾22个地方县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反对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同时不排除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面对在野党的质疑以及反对，蔡英文总统9月2号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事实上台美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交换说，相关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的利益，亦都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开放美国牛肉猪肉进口的问题，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期都无法彻底解决，亦都是使到美台之间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一直是未有具体的进展。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国际情势不断变化，国民党应该从这个角度看待开放美国猪牛的问题。
我们在贸易上都有可能竞争到的日本、韩国，他们也陆续开放了。那对台湾来讲的话，
范文表示，他们在贸易上可能竞争到的日本、南韩都已经陆续开放。对台湾来讲，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的国际情势，因为后疫情期间全球生产链已经是改组，这个是红色生产链，被大家认为是有国家安全有健康安全的问题，所以在全球生产链重组的过程当中，台湾如何能够不被边缘化，搭上这一班的列车。泛民委员仲指出，执政党会持续同社会沟通，除了为消费者做好把关的工作，亦都会保障畜牧业者的权益。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4%的民众反对开放进口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赞成的则是只有22%。而另外一份立场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则是指出，73.3%的民众不支持藉住由开放含瘦肉精美猪进口换取台美签署贸易协定，支持的则是17.9%。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礼拜宣布解除对入口美国猪肉牛肉的限制之后，美国政府这个星期提出一个新的美台经济倡议作为回应。 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话，强化美台经济繁荣是三个公布及台湾关系法所允许的，北京当局不应该有激烈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8月31号星期一在华盛顿保守致富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美国将会同台湾启动一个新的双边经济对话。他说这些对话将会探索美台经济关系的全面范围，包括半导体、健保、能源以及更多的领域，技术是他的核心。在星期三，史达伟在国务院一场媒体简报之中被问到美国政府在启动这个同台湾的新倡议的时候，是否预期到北京当局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呢？史达伟表示，这些必须要看北京的决定，不过美国外交官的工作是要思考那些反应并有所预期。他又说，如果你去看三个公布以及台湾关系法的条文，他们这个星期较早时所做的宣布，包括经济关系、文化交流等，那些都是被允许的，并没有任何条文禁止那些事，所以他们不应该有激烈的反应，为增进两国繁荣所做的努力不应该会有所影响。史达伟又说，美国已经宣布国务次卿克拉奇将会同台湾展开经济对话，以讨论彼此合作的领域，目前还在这个新阶段的初期，这些对美台都是好消息。他亦都再次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宣布排除美猪美牛的这个最后障碍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之中说，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将由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海斯克拉奇主持，这场新的高阶年度经济对话将为美台各项优先经济议题提供深化的连结的平台，有助于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并且强化现有的合作计划。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宣布这个美台之间的新倡议之后，星期二发推文说，美台关系一日比一日牢固，他很高兴彼此很快就要启动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有一个朝着正确方向的一步，这个对话和六项保证可以作为彼此持续合作的基础。在美方的宣布之后，各界关注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的细节。对此，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二在商帐员的简报之中话给媒体知，关于这个对话的内容、时间、地点、人数、形式等的细节，双方正是积极洽谈当中。由于涉及领域以及部门包括半导体、5G、医疗、能源等不同产业的合作，目前双方仲喺度整合以及准备的阶段。萧美琴话，这个对话是要全面性深化美台经济关系，他希望这个平台除了能够成为美台常态性对话机制之外，亦都能够深化并且解决双方所面临的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快速变动、产业链正是重整的时候，台湾必须取得一个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新的经济对话的形式和内容是否有如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呢？萧美琴说，由于这些是刚刚提出的新的倡议，具体的未来方向还需要双方进一步的洽商。他们当然希望他具有长远能够带动台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长远战略利益的功能。在台湾排除美台主要贸易障碍的美猪美牛问题之后，美台双边贸易协定是否可能有新的进展？萧美琴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宣布解除美猪美牛的进口限制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但是这些是对国际社会的重要的宣示，表明台湾有能力面对困难的和国际接轨的挑战，亦都愿意去符合国际科学标准和国际社会做更进一步的接轨，未来在和各国洽谈进一步经贸合作的过程的时候，台湾的信任度和能力也会得到更多的肯定。萧美琴又说，双边贸易协定一直是朝野各党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十几年来他相信每一个党也都知道，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猪牛的问题一直是往这个双边贸易协定去进一步洽签最主要的障碍。如今这个障碍排除之后，萧美琴说，台湾亦都会努力去争取进一步同国际接轨，因为台湾已经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 在史达伟宣布美台将会建立新的双边经济对话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再度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敦促美国停止提升美台实质的关系，停止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停止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马克西蒙在香港生活了20年，在那里成家立室，然而近日在返回美国的他未来可能没办法重返香港的家。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被香港政府通缉，而他在当地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他和黎智英的密切关系可能是一切的主要原因。下面是马克西蒙第一人自称的自述。
My name is Mark Simon. I work for a group called Next Digital, which is and the Next Media Group of companies. My position there is basically what we call group director.
我是马克西蒙，我为一传媒集团工作，担任集团总监。除了公事，我主要是为黎智英私人工作的。我从2000年开始为他工作，已经20年了。我视黎智英是我的朋友，他的家人朋友亦是我的家人朋友。去年我参加了4-5场黎智英出席的游行，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消息说有人会企图对他作出肢体行为。关于我被通缉这件事，香港的东方日报说我被通缉，文汇报又说我被通缉，警方有我的电话号码，我有香港的电话号码，他们以前曾经打个电话给我，他们知道我的律师是谁，律师代表我，如果我被通缉的话，那就是这样了。我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当局冻结了。
Hong Kong is my home of choice. In other words, that's where I love Hong Kong. It literally depresses me to know that I can't go back there.
香港是我选择的家，我热爱香港。在知道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够回去之后，我感到很沮丧，我对此也感到担忧。但是我为什么要回去给大家麻烦呢？我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不单只有道义上的义务，还有保护美国公民的法律义务。如果我回香港，一切就会搞我了，其他人谈判的神就可能需要为我而作出让步。如果你和我一样并且在香港遇上麻烦，你需要离开香港。好老实讲，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说话，但是事实就是不要令到自己因为这场运动成为负担，不要令到自己成为约束。我不认为西方人应该在示威游行的时候走上街头。我的想法是你可以提供帮助和做你能够做的事，但你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会在街上引起麻烦的位置。我认为这样就太过了，基本上是帮着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会指着你说，看看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对我的。
As far as the US government goes, there's something in America, if history,and it's, it, you know, an awful thing happened.
而在美国政府方面，美国有过这一类的历史，二战的时候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大量移民来到美国。很多人过去说二战之后过来的犹太人是希特拉送给美国的礼物。换句话说，我们获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人才，我们吸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才，而且来到美国或者去到英国、澳洲的香港人正是习近平送给全世界的礼物。如果我们每2年都能够得到20万香港移民，或者未来几年内每年能够有20万的香港移民的话，实在太好了。对香港来讲会是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可能得到最好最优秀的香港人，但对于美国来讲，这个会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We probably get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but for America, oh, what a huge win that would be.
你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撰写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在8月28号宣布因为健康原因辞职。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近日亦都因为岛屿主权争端、历史及香港等问题变得有些棘手。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既是威胁亦都是经济伙伴，两国关系在后安倍晋三时代又将会何去何从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國船隻近日在有爭議的尖角諸島，亦都是中國稱的釣魚島及其附屬的島嶼附近頻頻現身，引發了日本的擔憂。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在8月中旬曾經對中國駐日本大使孔元佑表示，中國應該是避免在有爭議的東中國海島嶼是周圍活動，但是北京聲稱對這些島嶼是擁有主權，有權在該處是從事執法活動。日本仲曾經指責中國政府的船隻多次進入日本控制島嶼附近的水域活動。河野太郎亦都曾經在8月4日的記者會上警告說，如果中國政府的船隻繼續加強在尖角列島周邊的活動，日本自衛隊就會將會作出反應。而此外，8月15日是日本的終戰紀念日，四名日本內閣成員當日是參拜了靖國神社的舉動，亦都引起了中國的不滿。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的教授劉江永在接受德國之星採訪時候亦都表示，安倍晋三雖然不再直接參拜是靖國神社，但仍然通過獻供品的方式變相參拜，日本政府批准的教科書亦都公然美化侵略歷史，這個亦都是限制中日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除了島嶼主權爭端以及歷史認識的問題之外，目前的香港局勢亦都使到中日關係越來越緊張。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日前在外交家網站撰文說，由於香港的局勢，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已經是暗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底表決通過了港版國安法之後，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多個國家的警惕。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曾經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當局不顧國際社會以及香港市民強烈擔憂制定該個法令人遺憾。他還說，中國的港版國安法是損害了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原則的信賴，日本將會繼續跟有關的國家協作作出適當的應對。滑鐵盧大學教授韦尔奇提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当中，日本认为的主要问题是包括中国对尖角诸岛的侵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以及是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威胁。在这些问题上，尖角诸岛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新首相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太可能与安倍有明显的不同。面对中日关系之间的诸多挑战，波士顿大学关系以及是政治学教授格里姆斯亦都认为，安倍的辞职似乎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面，敌意和合作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政治或者中国领导人看待美中关系的方式所驱动。习近平多年以来和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一直是特别强调，这个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及立场。因此他不认为安倍的辞职改变了基本的格局，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希望同日本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将他的辞职当作为一个机会，在不丢面的情况底下稍稍改变路线。如果中国在东中国海不是那么咄咄逼人就更加好，在这个地方误判或者事故可能会导致军事的对抗。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日本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的霍龙认为，安倍的继任者很可能会继续安倍已经在实施的政策，日本在努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在东中国海加强海保的存在的等各方面的仍然是会与之前相似的事情。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国按照他通常的做法行事，进行某一种的测试或者是试图利用机会，特别是在新领导人交接的时候，新首相可能不会有安倍这样的政治资本以为基础，虽然会有派系支持，但是他不会有安倍这样的政治势力，而下一任首相可能不会好像安倍政府这样迅速作出反应，但是这个是取决于具体的情况。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哥大教授柯蒂斯亦都提到，安倍同特朗普总统发展了非常之密切的关系，他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亦都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是国家以及政府之间是否有信任感的核心。他还说，如果菅义伟成为了新的首相，他是很清楚日本的国家利益向哪一处，但是他在国际事务上是毫无经验，这个是令人担忧的一点。 在安培辭職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8月29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願意是同日方一起繼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各項原則以及精神，不斷深化抗擊疫情以及經濟社會發展合作，推動中日關係持續改善發展。據路透社的報導說，日本副官房長官西川明宏表示，在安倍和特朗普的通話當中表明，日本願意和美國密切合作制定新的導彈防禦戰略。中國官方《環球時報》刊登文章說，如果日本真的是部署美國的進攻性中程導彈，這個將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中日關係恐怕將會是地動山搖。雖然日本對中國的一系列做法以及它的威脅感到是擔憂，但是兩國之間的經濟卻是密密相連。據報導，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今年6月對華出口額相當於對美出口額的 1.7 倍。柯蒂斯表示，從根本上面來講，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中國來講，日本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投資來源，因此兩國保持加強經濟關係的動機是更加大。但是他亦都指出，由於新冠疫情，日本同其他國家一樣，亦都非常擔心在重要問題上面不能夠過度依賴任何一個國家。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德克爾表示，安培試圖促進兩國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但是他辭職之後，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無論下一任的首相是哪一個，這個都將會是現行政策的延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尚德商學院名譽教授中村正男認為，自民黨候選人對改變日本對華經濟政策的睇法並不強烈，他們將會繼續推行安倍的政策，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是謹慎的，在尋求相互貿易擴張的時同時，亦都會盡可能地將經濟以及政治政策分開。他說，日本尋求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存在著巨大的商業風險，有些是可預測的經濟風險，例如隨著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貨膨脹的加速，一些依賴中國低工資的日本工廠發現有必要向亞洲其他的地區搬遷，或者遷往日本以利用生產成本更具競爭力的先進的製造業。但是更加嚴重的風險是中國特有的政治風險，例如不可預測的監管方案、知識產權盜竊案以及中國國內的競爭等等。幸存的日本公司在中國盈利能力並不高，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公司似乎是可以接受。他還說，到目前為止，對於很多日本公司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大市場，在中國做生意的是有利可圖，但是這樣做的日本公司必須要為面臨著意想不到的政治風險做準備。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李斯賓表示，日本政府和企業意識到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戰亦都使到這種的擔憂加強，日本企業並且可能會繼續將投資轉移到其他地方，以分散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潛在的政治風險。美國即將到來的大選似乎亦都對中日的關係帶來了不確定性。格里姆斯表示，美國大選將會對中日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他說，日本的官員擔心，如果特朗普總統再次當選，美國對日美同盟的承諾將會減弱，而且如果他們覺得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夥伴，這樣日本將不得不開始更加認真地考慮如何在中國主導的東亞內部運作，另外將會加劇希望建立日本自身軍事威脅力的防務鷹派人士，以及主張日本應學會和中國更加緊密合作的人之間的競爭。他亦都預計，如果特朗普第二屆政府退出亞太地區穩定保障的傳統角色，日本將會無法確定確保他們對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釣魚島和附屬的島嶼的有效控制。李斯賓則表示，特朗普總統在對華貿易戰當中採取了單邊手段，但是如果11月的時候拜登當選，他可能會通過爭取日本等盟友的更大合作來尋求更大的影響力。李斯賓說，這個可能會令到日本陷入困境，日本決策者將中國視為是軍事威脅，但是對貿易衝突並不熱衷。 日本舆论认为，面对住诸多棘手的政治难题，安倍失去了继续执政信心才是辞职的真正原因。而哪一个来接替安倍成为新首相，亦都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前自民党干事石破茂、现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亦是现任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都是已经确认将会参与竞选自民党总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亦都在9月2日星期三正式宣布参选，预计9月中旬自民党将会选出新的总裁。由于自民党在国会的众议院占多数席位，自民党总裁几乎肯定会接替安倍成为新任首相。南加州大学教授片田沙织表示，仲是不确定哪一个会接替是安倍首相，但是菅义伟的势头似乎是越来越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他是下一任首相，这样日本肯定会坚持争取美国和亚洲的接触，并且利用这种接触增强日本在地区经济动态当中对抗中国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警察部门绝大多数都不要求警察拥有大学学历，但最近一些黑人男女在警察监控下死亡的事件，使到外界重新关注到警察培训和教育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发自尼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报道。
帕特里斯马龙担任警察已经两年，他认为上大学专攻刑事司法专业，使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警察。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警察局警察帕特里斯马龙话：，因此在大学里面经常同别人打交道，毕业后能够同社区打交道。大学教育为他在这一方面做好准备，给了他勇气和所有他需要的东西，还有耐心，很多的耐心，到外面同人交谈相处，还有公开演讲。几个黑人男子和妇女在警方监控下死亡的事件，使得大众特别关注美国警察接受培训的问题。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教育方面，美国绝大多数的执法机构超过 80% 只需要高中毕业证书。2010年在警察季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警察在工作中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减少 40%。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警察局法尔警长说，他敢说来他们那一度的警察 90% 多左右都有学士学位。警察马龙的上司不单止是一个警长，亦是一个大学教授。法尔警长说，大学教导你如何深刻思考，大学的经历很大的一部分是使你观察事物，通过表象进行深入思考，它使学生体验不同的想法。而且你知道执法方面是否存在偏见是一个你一直听到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认为这一度每一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偏见是荒谬的，但重要的是你了解哪一些是偏见，而且你要梳理他们。法尔警长认为大学的经历在这一方面确实会帮助你。法尔警长认为所有的美国警察都应该有大学学位，但金钱和其他的资源可能造成障碍。资金的结构、机构的支付能力，他们可以提升到那一种专业水平的条件，在全国各地差异非常大。法尔刚好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社区工作，但我要求他们的员工有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他们不是低估美国其他地方的警察局，但是他们可能没有相同的资源。因此法尔说，他认为要将他作为强制的筛选标准可能会相当的困难。大学教育似乎不会改变乔治·弗洛伊德的结局。一名警察跪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男子的颈部将近8分钟后，他因而死亡。据报道，因弗洛伊德之死被起诉的四个警察当中，三个大学毕业。因弗洛伊德之死而爆发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后，警察马龙注意到有一些他在工作上来往的人的一些变化。他说情形有一些改变，他注意到了。你知道社区可能显得有一些生疏， 但就如同他所说的，你还是要出去做住同以前一样的事情。你只要使社区安心，你是为了他们而来，你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才去那里，而每日去那里就是你重新取得他们信任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维根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被滞留在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情况堪忧，要求返乡的呼声不断。然而在中国上下一片大国担当的声浪中，他们的归国之路似乎遥遥无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劳工石造员近日对美国之音说，难道是没有病在这里装病？他已经六十几岁，家里面的老婆和个仔都等着他，他是很担心啲细路仔响视频嘅时候啊，连都唔敢系望住佢，就系咁样喺度喊。石造员苏北张如仁现时响阿尔及利亚北部嘅布法尼克一带打工。2020年3月患病之后，一直系想翻国家去治疗。佢话佢响嗰边小病拖成大病，呢度查亦都唔能够查，日日系喺度等消炎药。呢一种嘅药食得太多，时间就有副作用。病重的时候，石造员默默准备了后事。六月份他实在是不能够是再可以了。他将理发的头发是留得下来，剪的手指甲是盖好，亦都留在屋底，脚趾甲亦都留起来。来的时候公司就说在非洲这边是有病病死，或者是出事故死亡，尸体回不到国家。他就是要真的不死，好叫他地将头发以及是指甲带返返去，这个是最坏的打算。罢工队已经是话俾佢知，目前仲系要继续响嗰度系做工作，冇飞机，就快十一月份工程完成咗先至能够翻去。国内人亦都唔能够嚟，佢哋必须将人系留喺呢度。呢度有好多人系有病，唔单止系佢自己一个人，大家都觉得系被人抛弃。石造员对美国之音话，佢嘅病状系非常之明显，头晕、疼痛。他刚刚是发了一个图片给曹源，因为他说是无病的片是显示颈椎主动脉上面是有斑块，是很明显。曹源的名字在采访当中几次被提及，他是苏北以及是鲁南地区到阿尔及利亚打工的人员的包工头之一，人家称他是叫做曹翻译。他声称石造员是无病，美国之音多次试图通过他是了解情况，但是他的中国大陆手机总是提示正在通话当中，稍后再拨。记者联系石造员所在的包工队的另外一位负责人，同时亦都是工程队朱尼日利亚负责人韩培良。他的尼日利亚号码手机接通了，不过得知是媒体查询，对方立即跨断电话。石清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市议员，十多年以来在这处理过300多中国海外劳工讨薪、改善待遇等权益的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公司就是小公司，承包了一些细小工程，例如是起屋，他们同公家二道贩子在那里包活，都是转包，已经是转包了很多次，现时都是这样，大公司拿到的工程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很多工人拿不到工资，在那处是白做，利益不保，苦难的时候由他们来承受。石清仲说，尼日利亚目前就有大约是11万中国劳工希望返国，疫情威胁、生病、收入微薄是主要的原因，他们天天工作一日十几个小时，有技术的砌墙，技术好的250元人民币一日，做一日算一日。法新社话，自从布特费里卡总统是掌权以来，中国加大对阿尔及利亚的投入，阿境内大约有30000名的中国工人。中国国家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非洲最大清真寺动用了中国工人下万人，就好像石造员这样，因为疫情被困在海外的中国劳工还有很多。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世卫组织警告非洲冠状病毒的疫情大爆发，实际感染的人数是很高，劳工是要求返乡是呼声不绝。58岁的工程师任家贵是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帮助一下被困尼日利亚的中国劳工，他们被解雇之后亦都只能够靠积蓄以及捐助为生。询问中国使馆 回国的飞机信息答复是总是不知道，有人希望使馆是借钱给受困者，结果是被告知应该是要靠屋企里面电汇解决。清监网友7月26号发文，自杀恐慌感染新冠，这个数以百万苦苦等待回国的人都是要绝望。文章当中说，数以百万计的被忽视的海外冇劳工嘅人系滞留回唔到国家，大部分人出去打工，不过真系好多嘅民工收入一般，捉襟见肘，挤住响卫生条件好差嘅劳工营以及宿舍，疫情使到佢哋陷入咗冇收入嘅困境，面临住国外疫情威胁，加上冇钱买机票，只能够国外等候。文章配发嘅一张照片显示，一块系由海外劳工拉起嘅白色筹布，上面写住疫情严重，我要回家。而另外一张嘅照片上面，尼日利亚石化项目中嘅一批中国劳工拉起咗中英文横幅，佢哋系滞留尼日利亚嘅中国公民，恳请祖国目前通知回国。他们说1700多人密集接触的生活环境底下已有确诊案例发生，但是公司领导一直隐瞒，对外宣称没有感染，所有发热一律是按感冒治疗，工人是要求回家，没有包机，公司亦都是没有任何的回复，工人只好继续等待，但是等待要等到搣过的时候。聂平瑞文章仲话，响中东，譬如系沙特、中亚、系塔吉克斯坦、非洲嘅尼日利亚，仲有数以百万计嘅海外务工者，佢哋嘅情况亦都系好差，响疫情嘅威胁之下，胆战心惊过住每一日。而另外，中国财新网响7月13号嘅报道话，俄罗斯鄂木斯克市郊一个中国油化项目工地出现咗疑似新冠聚集嘅疫情，当地2000多个工人当中，已有十几人系核酸测试是呈阳性，但是这些人还未有被批准回国。所有在化工项目的地点附近，就在前没多久爆发疫情的哈萨克斯坦，工人都是很恐慌。滞留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是当前被困海外中国公民庞大群体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状况以及命运引来了舆论不同的看法。石青说，作为一个国家，不理情况是点差，都应该将自己的国民是接回返嚟，去阿尔及利亚打工，其实赚不到好多的钱，中国政府就是放任让这些人输出到其他国家，但是这些人是赚不到钱，但是灾难来临的时候，国家就应该将这些人想办法是接他们返嚟，派军舰也好，派飞机也好，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做，自己的国民是自己的责任，你怎能够将这些人丢在外面不理。对比加拿大政府，石青说，加拿大早就将国民接返返嚟，所有想返加拿大的人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全部接返嚟，不理采取任何的方式，一定要接返嚟。加拿大的理念是自己的国民，哪怕是他们已经染上了这个病，他们都要接返来是治疗，也都不能够将他们留在外国。没有祖国的联系，这个是不可能，中国一再宣传是大国担当，关心自己的国民，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不管不顾。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倪岳雄对美国之音说，理想的东西现实当中都要打扣，平时不要将说话说得太满，什么的叫灾难，这个就是灾难，灾难就是反常。他说，海外中国劳工有的是国家公司派出去的，有些就是自己过去，有些可能是偷渡过去，什么情况都有，你要怎样办。他还说，大量的人员集中回国，将给予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民航、机场、检疫、海关、隔离等系统造成极大的负担，况且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持续，国际空中交通还未有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或者短期之内根本是没有可能是迅速恢复，因此庞大的中国公民海外滞留现象仍然会持续。而另外一方面，中国民航局9月2号表示，将会先行恢复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等8个输入病例较少的国家至北京的直航国际航班，无需要是首先进入第一入境分流点，这是中国对外空中客运交通的最新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